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尔蒙。
我是陆佳，大家好。
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快要看见路的尽头了，
翻到最后一页了，
对不对？快要看到天上了。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哎，这个结论呢，我是不断的回头数啊，就怕自己忘了什么。这是最后他对我们非常实际的提醒啊。再背一遍。
要放下重担。
对对对。
脱去容易缠累的罪，存心忍耐。
对。
要奔这条路程。
对对对。
然后要仰望耶稣。
仰望。然后我们上次前两次讲的第六感是什么？不要忘记神是在管教我们，而这个管我们一切经历的事情都是神在管教我们。这个管教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要你们要追求。
对，你要追求管教的意思。
追求圣洁。
追求这个字啊，在今天被用的很多，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好多次，对不对？现在大家一讲到追求就是什么？
追求属灵啊，
圣灵充满啊，操练啊，亲近主啊，这种东西啊，跟今天的师父的教导有关系。圣经里面的追求啊，一共说了几个，记得吗？
你们要追求爱，更大的恩赐就是爱。
还有呢？
追求圣洁是一个。
还有啥？
你们要追求和睦啊。
对，追求与众人和睦。还有没有啦？
这一时间想不起来。
昨天还有一个姐妹跟我讲，以前圣经找不到了，要东问西问，现在呢，手机上一查就出来了。
啊，是的呀。
所以这个追求呢，在新约里面呢，
追求公义，
其实不多啊。积极的要我们追求，罗马书是讲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对吧？就你刚才讲的这个，与众人和睦，还有追求什么呢？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这是讲人与人之间那个美好关系的追求，其实就是讲到彼此相爱。
是。
那临前十四章是你们要追求爱，
追求爱。
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追求良善，帖摩太前书呢讲到追求公义、圣洁、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帖摩太后书又再说了，一方面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
公义、信德、仁
爱、
和平。那这个是与我们今天流行的这个追求的教导啊稍微靠近的，因为前面讲的说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不过要注意，他这个追求不是在讲说倾心祷告主叫做追求，
是这个人本身他就是。
圣经所说的追求，到目前为止，通通是讲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在关系上，他不太用这个追求，他更不是在体会上要你去追求一些特别的经历，没有的。只有在旧约何西阿书里面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些都讲完了，才来到这个希伯来书所说的，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是，
并要追求圣洁，这个是讲到我们个人在神的性情上有份，不过呢， 当他讲到追求圣洁的时候，在前面特别提到说追求与众人和睦，你觉得这个和我们今天在教导弟兄姐妹追求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啊？
追求与众人和睦，
我们今天在讲的追求呢，已经因为这些教导就成了什么操练啊、亲近主啊这个东西的等义字了，
嗯，
对不对？你都是在讲跟神的关系，可是这里所说的追求是跟人的关系。这个你说追求圣洁，勉勉强强可以讲是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对不对？但是这个追求圣洁不是把圣洁当成一件事情去追求，而是神借着管教我们，在凡事上管教所收纳的儿子，让我们与他的圣洁有分。我们对这件事情应该有一个追求的态度，不是每天早上五点钟你来耶稣这边报道说我要像你一样圣洁，这当然是挺好，但这东西不是这么追求的。同时最明显的对比就是在他前面，他前面为什么要把这个追求与众人和睦摆在前面，然后他说追求圣洁，
就是众人不和睦，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人和人之间怎么样算和睦呢？
哎，这个形象问题实在是很重要啊。怎么样算是和睦？
嗯、
我们很老实的讲，中国人读到“圣洁”这个字的时候，
嗯，
它里面出现的形象是离群寡居的一个人。
圣洁嘛，高山仰止的一个圣人呢。
对，圣洁的人跟与众人和睦的这两个形象怎么摆在一起呢？
嗯，有一点脱节。
正是因为摆不到一起，正是因为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有点脱节，所以圣经故意把它摆在一起，对不对？
这个读书读到现在，如果不读圣经的话，
嗯，
对这个圣洁的话，一般你看像孔子啊、孟子啊，是吧？
对对对，
一般都是老师级的啊，
中流砥柱，对不对？
对啊，都是这种尊贵的、高尚道德情操的一个人，一般都像鹤立鸡群这样子。
对对对，像毛主席一样，对。
瞻仰的对象啊，学习的榜样啊，
嗯嗯嗯，
有点这样。如果要与众人和睦的话呢，这个就感觉都大家都平头啊，差不多高，然后他可能就消失在这些人群里面了，就也是这个味道。
那个怎么与众人和睦、消失在人群里面的人，又是一个圣洁的人，又是与神的性情有关？
就是有点奇怪哈，
这到底像谁呢？
像耶稣了，
那、啊、就是了。
卑微呀、啊，不显露出他是上帝的模样。
这照中国人的观念，不显露出，其实他显出来的正是上帝的模样。
嗯，
对不对？他显出来的正是一方面是与众人和睦，一方面是圣洁的啊、
嗯。
当然他不用追求，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可是那个是我们需要存在心里面的形象，这个形象出了差错是非常麻烦的，
嗯，
对不对？我们从对于圣洁的定义就有问题，因为这里所说的圣洁是与神的性情，
神的性情，
那他的圣洁的表现以及在我们脑子里面所引发的，你说是想象也好，形象也好，一定要与我们中国人平常读这两个字啊所引发的想象有点区别。
嗯，
就好像说我们在讲孝敬父母绝对不是中国的二十四孝一样。
嗯，
这些东西我们需要重新被改造一下。
就是很多人拿到圣经啊，其实都跟有反差，拿到圣经那上帝的儿子要说话了。
嗯，
诶，看看这个四福音书说，哦，上帝儿子就说这些话，跟他想象的这个哲学家以前他念过这些书啊，
啊
又长啊又拗口啊，
啊哈，
喜欢文学喜欢哲学的一念的那种读不懂的才是好，是吧？
嗯嗯，
所以他有境界。
那当然
这个主耶稣说了，然后他一会儿主耶稣还哭了，是吧？主耶稣一天到晚去医病，
他又被钉钉子哈，
开骂啊，然后推翻那个圣殿里的东西啊，耶稣这个形象和他原来原本的想象不差距太大。嗯，
对呀、啊，他能够读到这个地步已经不错了。很多的弟兄姐妹走到最后，到底一个基督徒的形象是什么，在他脑子里不清楚，这很麻烦、
嗯。很多的印象啊，我觉得会受一定的影响，就是讲台。
这个、印象这两个字用得很好，中国人是印象派
的。讲台上的这个，就跟当时耶稣在会堂里面起来念一段圣经那个样子， 今天你看神的话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啊，就是这种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最近在留言板上不是和几个弟兄姐妹热烈在讨论这种啊
方言啊，
不只是方言啊，文艺创作啊各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是得想想，因为现在基督徒包括教会不单是我们给别人的形象，我们给自己的形象都是越走越走到死胡同里面去。
嗯、啊、比较死板的。
对呀、啊、所以我说嘛，就是咱们这个认为传道这风格上不是中山装就是毛装嘛，就是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嗯，对，中规中矩。
嗯，而且是板着脸的啊，在只有这个样子，可是那个样子你带不到生活里面。啊，除非你在家跟你太太讲话也是这么样子，要不然主耶稣讲到、他有好多好多种样子，好多好多种风格，有的时候他显出他的圣洁，有的时候他显出他的与众人和睦，而且他两个总是合得很好的。
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接触的一些长辈啊，那时候有些长辈有时候上九十的八十几的，那些老传道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都是老弟兄啊，有这个、温柔啊，那我那
温柔啊，
对，就是
他不是有权柄、有威严、有圣洁吗？公义，
就是这个印象留在我心里面，就是
真的。
随着年纪里长大之后，也接触一些比较威严的人嘛。但是这个温柔这块，就是主耶稣他也是一个温柔的人嘛，里面极其温柔啊。
你说当年那些老弟兄给你的印象，跟今天这个老弟兄给你的印象不太一样，是吧？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啊。他们对待孩子就是很平易近人了、他就很喜欢你啊，
真的
啊、就是所以说我们小孩啊特别喜欢去到他们的屋里面啊，他也不生从来不生气，让我们很意外的就是那随着年龄增长，等到我们再大了啊，教会可能拆了又建了，然后那就老爷爷他们也不，
中国教会不是建了就拆吗？政府不是会拆吗？是拆了又建，我以为是建了又拆了。
以前都是瓦房嘛，最早的瓦房，后来盖成好几层了，是吧？
这个蒙哥的信息是落伍啊、你再讲，你再讲，现在教会拆了又建，然后怎么样？现在的老弟兄都怎么样？年轻弟兄怎么样？
我接触就比较威严，你这样做是不圣洁的啊，不能的。啊，而且是被严严的责备的，就是孩子都害怕他，
孩子都害怕他。那等一下，等一下，陆家，你帮蒙哥一个忙。那蒙哥马上就六十了、你觉得这个蒙哥跟你以前记得从前你小时候那些老弟兄是越来越像还是越来越不像？
这就看一个啊、就是这个人会笑还不会笑。
哦，这个我还会，我这听了舒服。
这个就是一个人，如果他会笑啊，逗孩子啊、就说明他的里面这个人就像孩子，所以孩子就喜欢跟他在一起。
这没问题，我整天就搞这事儿，哎，对，
就是这样。孩子就是
我不务正业的，
孩子其实就是为什么喜欢这些年老的人，就是年老的人就喜欢朝他笑啊，他就觉得不是那么严肃啊，凶巴巴的，他就愿意靠近。靠近的人发现跟你玩着玩着，有时候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在他们传道人的房间里面玩啊、写字啊、跑来跑去啊，
挖墙是不是？
那都没那么调皮，就是跑进跑出，跑进跑出。
没事。
哎，对啊，他们看见你就是很高兴啊，就是这样。哎，
你小时候一定蛮可爱的。好、那不错，陆家这个你不用给我送礼物了啊，这样已经够了。蒙哥很高兴啊。
笑口常开。
这些东西我们值得慢慢的把它整理起来啊！我现在能够从节目里边慢慢摸索到的几个重点，一个就是孝敬父母跟中国人的孝顺啊，这个在很多的中国基督徒家庭里面还是一个迷思啊，造成很多的家庭问题。他们一再讲到家庭问题的时候，一提出这个观念，圣经里面说要孝顺父母，他用的背的是圣经啊，字典用的是中国文化，这个也是一样。我们说要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要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要追求圣洁，我们通通可以阿们，这都是背的圣经。可是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要是我们把它写出来的话呢， 相差可以非常远的。我们在说圣洁还是中国人的印象派，
嗯，
那这里给我们的参考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圣洁呢与众人和睦是不可分的，
嗯，
这有意思吧，
每一个人呢，
对，就像你讲的，一个圣洁的真正的形象是耶稣在地上行走，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
是啊，
哎，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最圣洁、最认识神、最属灵的人，那一定是坐在高天、远离罪人的传道人，
就是蛮危险。
那这里告诉我们的事情，这算是第六点，对不对？
嗯、
那这个第六点，从我们主动出击要去做的，就是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认识了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在他圣洁上有份的心意，那你面对这个目标啊，
嗯，
要去奔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甘心忍受神给我们的管教，他会提出来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很可能走着走着他们之间也会碰见这样的问题啊，
嗯，
因为你越认识主，好像就越对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事情没兴趣。
嗯
啊，又是一些软弱的弟兄啊啊，不上进的弟兄，不像你这么摆上，不像你这么全然投入、全然放下的弟兄呢，你对他们就没耐心。他们过他的，你走你的。
像我这种从小信主的啊，就容易出来这种定罪别人。
对对对对，
就是你礼拜天你到了，他没到，你第一个念头啊，就是相当习惯的，就是现在是经常要提醒自己，现在总想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嗯，
是不是？
是啊，是啊。
你我他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就有点像是这个葡萄园的那个比喻了。我早进去啊，他迟进来啊，我就觉得我应该比他多得一些啊。
哦，你把那个迟进来当做迟到进来是吧？
那这是很多方面了啊。不止一件两件，
这倒挺好的亮光。外面听传道人叫大家不要迟到，是用这个例子讲的。
有啊，就是
有啊，
这个叫人的这个罪性啊，就是显出来在小事上显露无疑的、
嗯、
反而这种呢会让人就是趾高气昂一些。
对啊，很替弟兄姐妹们啊抱不平。你晓得，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内怎么样，像我们这个休斯顿这个城很大，你不管到哪儿去呢、嗯、都要开车开半天。
嗯，
那很多弟兄姐妹他周末上班，尤其当他们开始有孩子的时候，
嗯
啊，那个没有孩子的，或者像我这种已经孩子已经长大的，你会忘记，或者你从来不晓得弄一个孩子多麻烦。
没错，
对不对？哎，头一天晚上他不跟你好好睡觉，第二天你为了要十点钟啊，我们这边不是五点半，也不是八点半，十点钟大家都还不见得到得了。
嗯
啊，现在一个最流行的时间实际上是10:45，
是吗？才开始啊？
对，你以为才结束啊？
这早上了。
早上了，早上了，这是
早
上
我们那边，早上我们这边教会都吃饭了。
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们这边还没开始呢，10:45写的10:45，你11点到还不算迟到了，基本上是这样了。
嗯，
但是最可怜的就是说弟兄姐妹，尤其他们小孩子捣蛋啊，这个那个，
嗯、
你在开车子弄这弄那，
等啊，还要彼此等啊什么的。
终于到教会，这路上夫妻已经弄得不开心了。竟然还要挨传道人的骂，
嗯，
你替他们想想，你替他们想想，你这是不忍心呐、啊，
嗯，
你要是我的，现在蒙哥大这种高调常常唱，在节目上唱都没关系，要是我带教会的话，那没有迟到这个字儿的，
是
不是？哎，来了就是好的，
是，没错，我现在也是这样想，我看到很多初中高中生啊，他们来。哦，他们有时间迟到，有些人还把好多的他高三的那作业很多。我说，那你拿来，你带来嘛。
对对对。
但是有时候我并没有跟他们说什么，他就是乖乖的就坐着。
嗯。
哎，真的，我就觉得神还是做工在他们身上，他们有记得哦，他也没有说迟到早退，我没有说走他就走哦。
对。
哎，他就觉得上帝在他的心里真的有分量，感谢主，
哎、
就早上多睡一小时，那也是真的了，学习辛苦了。你看他这个作业做不完，
嗯、
中午我们吃完饭，哇，他就是写啊，数学作业、物理作业、化学作业，一张又一张。我们刚过完的国庆，我们说你作业做完没有啊？还有一天休息啊？他说你看我还有这么多。我看了一下说，哦，我理解你啊，以前我也这么样子过来，做不完嘛。
哦，那你还做？我不做，文科从高中就都不做了。我还有好多欠老师的作业没交呢。哎呦，还好主耶稣说也欠的要还，不包括没做的作业，是吧？好啦，所以这个追求与众人和睦，加上追求圣洁，这个形象在各位听众在我们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你要把它定位好啊！你不定位好，你走着走着会走偏掉的。主耶稣说，因为你们心里没有他的形象，因为你们没有看见他的形象，因为你们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是不是？你可以明白圣经，这个形象样式要是弄错了的话，那可麻烦嘞。我觉得我们今天有这个形象危机啊，今天教会已经不是信心危机，而是形象危机。
这个
什么是传道人，什么是弟兄姐妹，什么是传道人的妻子，什么是一个所谓属灵的基督徒，你越搞越中国品牌了，这很麻烦的。
所以现在很多的形象呢都是就跟这个名传道啊，有点这个味道。现在比如说来了某个有名的传道人，然后大家一窝蜂的就要去听他的那个讲道去了啊，然后受他的影响比较多。但是很多现在情况就是说，啊，那这个名传道写的书啊，他也买来看啊，就离不了这些了。
远距离更麻烦，国内弟兄姐妹因为敬仰他们的缘故，又只能看见他聚会的时候啊，讲道的时候的形象。其实跟你跟他过日子看，很多人还是就像你讲的时候，你小时候认识的老弟兄一样，他们是非常平易近人的，啊，他们传的信息很高，可是他们看自己并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也都是旁边的人把他捧起来的。
有一点，
你自己跟他吃饭的时候，他跟你在街上的其他弟兄姐妹一样，跟你非常非常的和睦的，他对你态度也很好，讲话也很温和，也很风趣，也笑嘻嘻的。
这就是现在年轻人要的。听到好几个了，很多学生啊，他现在他要跟老师啊，他是怎么样的？他说，我为什么喜欢这门课？因为这个老师我喜欢，我喜欢他这个人，他包括他的言行举止哈，风趣一点，或者说这个人真的没有什么架子啊，不是整天板着脸来训斥你。有些老师是讲话也很刻薄的嘛，动不动就很骂人的啊，这种他就因为这个老师缘故，他就不爱学这门东西。
好，
也蛮多的，就是很多学生说，哎，我特别喜欢某一课，因为那个老师实在太好了，他讲课我就喜欢他，哪怕我不学，我要把这门课学好，这种成为他那种动力了。
那中国还有希望，我们选传道人也需要这样选呢。
我最近还听了一个长辈就跟我讲啊。我那时候小的时候，那些老传道人哈，或者是老姐妹，不一定是传道人，就是那老一辈。
哎，老姐妹，我现在越来越喜欢鸽子这句话，他现在不太讲，都是我在讲。
那个就是更早一辈了，都出生在1900年那个时候的。
哇！
他们到教会啊，就是他会看看，哎，今天那个年轻人怎么没有来啊？是不是生病了？就是他那个关切，你刚才说的追求与众人和睦啊，他真的去爱这个人，明明不是他女儿。
打个官腔，打电话，打手机去告诉，发个短信叫他下次不要缺席，要不可停止聚会，对吧？
那个时候哪有啊？那个时候就有辆脚踏车都已经算很好的。
去看他去，是吧？
对，真的有这样的
放出来的小脚去看他。
所以我听到这个哈，其实是在刺激我自己了。他们的心啊，跟我现在的心啊，这个。差距，
看你完蛋了！我陆家，你没办法在中国成为这种名震四方的传道人了。你有这种形象在心里面，你上台讲话哪里会有威风？你没有神的权柄呐、
啊！所以说，这个前面12章说的，你要奔呐、啊，摆在前头，
奔呐、啊！
你还散步，追不上，人家还
不，你这个形象摆在那里，你散步也好。你要是最怕的就是说，你形象摆错了，然后你跑得比谁都快。最后你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比韩国传道人还有能力的。Yeah, 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坐在高天远离罪人的传道人，然后弟兄姐妹也都被你训练成这个只爱毛泽东不爱周恩来的纪律党团。哎呀，不过这个现在年轻人听不懂啊。好吧，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啊。从这里再往前啊，再更细一点的去讲，你可以说教会的长老到底是什么形象，传道人的妻子到底是什么形象，在你脑子里一定有的。你把那个形象写下来，先把你自己所知道的你认为是对的写下来， 孝顺父母是什么，圣洁是什么，你先把它写下来，摆在你的这个啊，不是镜子前面的，都是现在摆在你的电脑屏幕前面，大亮光，
手机桌
大亮光。为什么这个现在的人呢、啊，就是越来越不敬虔、不爱主，对不对？基督徒不好好长，现在大家都不看镜子，光看电脑屏幕，在电脑的屏幕里面就看不到自己，对不对？
很多人现在拿手机的，拿手机不有摄像头吗？
啊、对对 对, 对、
啊，他梳头啊，照镜子都。
哦，这样子啊。
对啊，现在的女孩子坐在汽车上、公交车上、地铁上，都是拿手机，哎，自己
拿手机化妆，自拍。
他有前面有个摄像头，后面有个摄像头嘛？他拿开这个前面的，然后他就显出脸上，哎，这边这个嘴巴上怎么样啊？
哇！
大叔叔，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我刚才那个亮光要无效了，哎呀！
只要坐下来，他们都是拿手机照镜子，谁拿镜子？都不拿镜子，拿个手机。
拿手机照镜子。
对，要不然你说这个摄像头的摆前面干嘛？
好了，哎，文哥真的是老了呢。好了，你看看我们讲了这么多啊，还没有讲出这个第六点，其实这个可能已经到了第七点了。如果你要加上这个追求，对不对？所谓第六点是要记得神在管教我们，这个管教是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我们既然明白了这一点呢，就需要往第七个要点。第七个要点，你可以说要追求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圣洁。那这个圣洁显然包括了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可能讲的最清楚了，或者整个圣经你把它连起来的话，主要新约连起来的话，我们刚才讲过了呀，追求和睦，追求彼此建立德行，追求良善、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和平，全部加起来叫做圣洁。而且这个圣洁绝对不是在神的面前啊功力多么高，而是与众人的关系是什么？与众人和睦是同一个词的两面啊。这个希望这样讲能够把它讲得清楚啊。这个形象，基督的样式，他道成肉身，怎么活在我们中间？怎么与神又是不间断的？怎么与人呢又是可亲近的？
难度就想起来说，如果一个人哈、啊、他活着，有一天他死了，他虽然死了，留在别人心里面的却是耶稣活过来
了。哇、哦，这个话真高啊，是不是？哎，在门哥身上是没希望了、啊。哎，总之，追求不是练功夫啊，追求是在这条路上奔跑，让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功能够做得成。追求是你要把手机两边的镜头都打开啊，不要在网上看见的自己都是设计过的自己，都是化妆的自己，而是能够一边这个镜头能够照到主耶稣，一边这个镜头能够对照自己啊，这样子呢就可以继续往前跑了。好了，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所提的第七个重点。你觉得等我们十三章都讲完，它一共有多少重点？
肯定很，还有很多。但世外桃源的功力。
不，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蛮实用的。等于说你跟他前面念完你的神学院之后，你应该是什么样子？好吧，陆家，我们今天停到这里。今天进度不多，可是我想这些事情呢，无论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我们就下回再继续看它的第八点了。
好，
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